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我们知道天主就花了六日的创造。第一日我们知道创造了光，创造了光；第二日创造了天空；第三日创造了陆地和植物；第四日创造了太阳、月亮、星宿；第五日创造了水里的动物、空中的鸟；第六日创造了地上的动物和人，对吧？我们知道天主为什么在第六日创造人呢？因为天主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把这个各种环境啊安排好了之后，最后创造人。我们说这个天主特别爱我们，爱我们他就把这个把这个环境安排好，然后这个创造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可以特别是亚当夏娃可以在这个天主创造好的世界，可以享受天主赐给的这些环境，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了，我们说六日了创造好了，第七日说这个天主的天地万物都造成了，到第七日天主造工已经完成了，就在第七日安息了。我们看几件事情，我觉得会帮助我们。我们的题目就叫天主完成他的工，天主造成了他的工作，完成了他的工作。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主的安息。你说天主安息了，我们要很清楚，天主安息的原因并不是他创造这些他累了，他困了，他要这个睡觉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天主最重要的，他完成这些事情，他已经造完了。他说，到第七日，天主造物的工已完成，就在第七日安息了，因为这日天主创造万物的工已经完成了，就降服于这日，定为圣日。但是在这个第七日的时候，他就安歇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第七日是安息日。你说我们基督徒过的，我们不是安息日。我们知道周日，我们说这个周日做礼拜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的这个七日是周六，所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是周日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这个遵守这个周日，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这个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就在周日，我们是敬拜他，是在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是周日敬拜主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但是我们不会遵守这个安息日，安息日是给这个犹太人设立的，不是给我们基督徒设立的，我们这个很清楚。但是我们知道七日的安息了，定为圣日，目的也是让敬拜主，但是让人知道这个第七日是敬拜主。圣经在以赛亚书这么说的，你岂不知晓，其未听闻，主是无始无终的天主。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无始无终的天主，他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他是永恒的，住在永恒里。他创立地基并不疲倦，他不是疲倦了，他也不是困乏了。说他的聪明他的聪明莫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主这个创造这个六日创造了之后，怎么他就安息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完成了他的工作，所以他就安息了。你说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，有很多人他们会说这个创世纪一章和二章有问题，他是没有问题的。在第一章我们说这个他花六日的创造，最后第六日的时候创造了人。你说这个在这个二章为什么又提到这个创造呢？是这样的，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就重新这个就是将这个创造的细节，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一样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我去了北京，去了吗？去了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告诉你们怎么去，对吧？在这个圣经也是这样的，第二章他又告诉的细节，比如我去了北京，怎么？我去北京我怎么走啊？我是坐火车啊，我是开车啊，我是怎么走的？坐公交车啊，这些我们都有细节的。所以圣经在二章的时候和一章是没有矛盾的。有很多人他们说这个创世纪一章和二章有矛盾，他创造完了又开始了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他就告诉我们的细节。所以用那个坐火车的例子能明白，我们去北京也是我们说去了，然后我们说我们的细节是怎么去的。在二章四到六节这么说的，这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， 耶和华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上未曾长草木，未曾生菜蔬，因为耶和华天主还没有降雨在地上。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，当时天主创造这个天地创造好的时候，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不会现在啊出去会这个下雨了，或者那时候不会下雨，也没有人耕地，有雾从地里出来滋润遍地。在这里我们很清楚，那时候创造的时候你没有下过雨，还有呢没有人耕地，还有呢有雾从地里出来，从地底下有这个出来的雾气可以滋润这个大地。你说那多好啊，现在我们不会出门了，我们说哎呀今天又忘带雨伞了，怎么样，哎呀这衣服淋湿了，对吧？那时候是有雾从地里出来滋润遍地。你说天主创造的伊甸园是漂亮吗？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。如果我们现在不用放雨，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用怕了，对吧？是滋润地，是滋润出来的，不会有这个大洪水，肯定不会有。为什么？它是由雾从地里出来，并不是水往哗哗流啊，是由雾滋润的，所以我们说是比较好的。他说这个，我们说这个，他是告诉我们那时候没有下过雨，有这个雾气。我们说这个他天主创造的细节，还有他说这个在这个七节，这七节这边没打上，圣经上有这，他说这个第七节说这个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内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创造人的时候用什么创造，用这个尘土创造人。他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内，创造好的时候，后来天主给他生命，他说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。在圣经中我们说这个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，我们说这个我们的灵魂分不开呀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常常说的时候我们分不开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的话语能分开，对吧？圣经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主的话这个把我们的骨节骨髓都能够刨开，都能够分开的。圣经在这节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说的，愿赐平安的天主使你们圣洁无辞，又保佑你们的灵与魂。在这里灵魂与身，所以说分得很清楚，对吧？主的话语分得清，灵魂身体，身体我们可以摸得着，灵是和天主沟通的，灵是可以认识天主的，魂是什么呀？魂是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。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信不信信靠耶稣基督，他的魂都会思想，都会这个思想感情，对吧？都会有感情，都会有做这个决断，可以做一个决定啊，都是在这个魂里。你说这灵做什么？灵和主沟通的，灵和沟通主沟通的。所以我们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是分这个三部分，灵魂身体。身体可以会疼，会摸得着，魂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灵是给天主沟通的。这天主创造我们是非常这个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说有这个灵魂体是分的，圣经是说的特别特别清楚。我们说天主创造人的时候给这个亚当创造好了，创造好了之后，亚当还不是个活人，对吧？他还是你看在这个下半部他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内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主给亚当生命。如果主不给亚当生命，他不会活，对吧？所以这他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内，所以这个天主给这个亚当这个吹了一口气，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。从前创造好的时候，如果主不给他生命，他不活不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。所以这亚当创造好了之后，天主吹了一口气，吹到亚当的鼻子内，然后怎么样，亚当就活了，成了一个有灵魂的一个活人。圣经在约伯记这么说的，一切活物的生气在主手中，所有的人的性命归主掌握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里掌握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不认识耶稣的， 他的生命就在主的手里掌握。如果这个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，我们出去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呢，如果主不给我们生命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。特别是郑州这个例子很好，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的，自己的能力很大的，但是呢，一场洪水怎么样，人可谦卑下来了。水全部把这个城市全部这个洪水灌满了之后怎么样？你想做什么？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只能等待这个洪水泄了之后，你才能出去。如果是洪水不泄的话，你出不去的。所以我们说的，我们的生命就在主的手中。你说这个我那个能做不同的事情啊？你像那个洪水时代，就是在这个。特别在郑州发生这件事情，有的人开的车很好，对吧？几十万的车，觉得这个水没问题，我的车是特别好的，我可以过隧道，你过个试试。过的人怎么样？死的很多很多，都是开车的司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，对吧？我们生命在主的手中。你说你靠这个物质能行吗？靠不住的。如果主叫你的生命活多长时间？是在主的手中控制的。我们说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任何人不会预测。你说我不开车，我走路也一样有问题。走路你不开车，别人会开车撞你，对吧？我们知道的，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手中掌握的，这是非常圣经说的是特别清楚的，说一切活物的生命在主手中，所有的人的性命归主掌握。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掌握。圣经在以赛亚书这么说的：主天主创造天，开穹苍，辟大地，创造地上万物，赐生气与地上人民，赐灵性与地上行走的人。他如此说。所以在这些经文说的更清楚：赐生气与地上的人民，所有的人，赐灵性与地上行走的人。他如此说。所以说这是天主是造天，开穹苍，辟大地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说天主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这个人类，他就分的是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的。我们说是我们的生命就在主的手中掌握，天主给我们生命。第三，我们看这个天主把创造的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，天主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。在创世纪的2章8节到9节，耶和华天主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园，将所造的人安在里面。这个就是亚当，将所造的人安置在里面。耶和华天主是各样树从地而生，又好看又结好吃的果子。园当中有生命树，还有分别善恶树。所以创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他说这个各样树从地而生，又好看又结好吃的果子。所以这个这树有很多很多果子，亚当可以吃。他园当中有生命树，还有分别善恶的树。所以说在这个伊甸园里有几棵树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另外一棵是分别善恶树，是分别善恶树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有两棵树，这两棵树是一个生命树，一个分别善恶树。所以说这个这两棵树是这个是给这个亚当可以吃这些果子，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在这个伊甸园里，他说这个有禾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在这个伊甸园里有几条河？大概有这个应该有四条河，有四道河。这四道河，刚才我们说这个当时没有下雨，它用什么它做什么用处呢？我们说滋润那个园子。所以我们说有河的时候，河两边的地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滋润的。你看这个第十节说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所以四道河正好走到伊甸园流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个它需要下雨吗？正好这个滋润这个四道河，滋润那块地，所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就非常非常漂亮的。他说这个 有第一名叫比逊，环绕哈菲拉地的四面，那地出金子，所以金子在创世纪，这个第二章出现了金子，所以金子在今天仍然是宝贵的。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十一节提到了，我们说金子是天然的，金子是天然的，所以这个创世纪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说那地出这个金子。金子我们说是自然的，在今天金子依然是非常宝贵的。在十二节他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也出比多拉和朔行宝石。第二道河叫基逊，环流古实地的四面。第三道河名西底节，流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。耶和华天主将人安在伊甸园，是他栽培看守。所以在这个伊甸园里的时候，有四道河，这四道河是滋润这个地的时候，当时这个亚当做什么事情？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看守这些树木，他说天主将人安在伊甸园，就是他栽培看守。所以这个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的时候，这天主赐给他这些这个生命树，他可以看守，他可以随便吃这树上的果子。当时那个果子的时候，不肯定不会现在的果子，如果不打药怎么生虫子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是好的，天主创造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是完美的。所以亚当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可以看守这些果子，可以这个生命这些很好吃的果子，他可以随意吃，可以这个生活。但是在十六十七节说的，天主给他立了一个约，耶和华天主吩咐人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所以他说所有的果子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十七节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你必死。在十七节特别重要，他说这个所有的树，这个伊甸园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，你喜欢那个就吃那个，但是呢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，就叫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你怎么样你必死。所以这个天主给亚当说的特别清楚，你这个你吃的时候你要死，别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是你不可以吃。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十七节，他说这个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你必死。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这个，他说你就是亚当，我们知道这个天主亲自给亚当说的，说你不可以吃，说这个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就指亚当，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意思是给这个亚当这个责任，给亚当责任，责任给了谁？给了亚当。你说他这个违背天主吃了树上的果子了之后他死了吗？他没有死。但是我们说这个死是包括这个与天主隔绝了，亚当吃了树上的果子了之后给天主隔绝了。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死包括就是与天主隔绝了。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灵魂离开身体，肉体的死亡。还有呢死可以永远在火坑里被审判。在圣经中有这三方面，一个是与天主隔绝，另外是灵和魂离开身体，这个肉体的死亡，第三是看这个就是永远在火坑里被审判。死是有在圣经中有这方面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亚当吃了果子了之后他死了吗？在他肉体方面没有死，他是与天主隔绝了，他的灵死了，他和天主隔绝。从前他可以在这个园里和这个天主一块聊天说话，可以行走，但是呢吃了果子了之后，他这你要看三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亚当就藏起来了，就躲避天主耶和华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吃了果子了之后他就违背了天主，他是与天主隔绝了，给天主的关系就打破了。从前关系特别好，从前是可以和天主说话聊天，吃完了之后他就违背了天主，是与天主隔绝了。这是我们看到 第三，天主把亚当安置的伊甸园里给他责任，说你要看守这个果子，也告诉你只有这个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你必要死。这是天主给亚当的命令，也是给亚当的责任，说你可以看守这些园子，看守的时候只是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说得特别清楚，把这个责任就给亚当。第四，我们看天主也创造了夏娃帮助亚当，天主就创造了夏娃帮助亚当。在十八节，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天主说，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说，这个神创造这个亚当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人独居不好，他一个人不好的，需要一个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造一个女人帮助这个夏娃的时候，并不是亚当想出来的，是天主说的，对吧？天主说这个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在这个伊甸园里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每一次创造好的时候，天主说，在这个一章的三十一节，他这么说的，天主看着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有早，是第六日。所以天主说创造这一切都是好的，但是二章十八节的时候说这个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我们知道天主这个创造夏娃的时候是天主的意思，天主的旨意，并不是亚当想出来的。在十九二十节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天主又用土造成各种田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带到亚当面前，看他如何起名，各类活物的名都依着亚当所起的为定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，这些名字谁起的名字，都是亚当给起的名字。你说今天我估计的今天我们说这个这些动物的名字，我们能记得住吗？我们记不住的，有很多动物我们不知道什么名字。但是呢，天主创造这些飞鸟这些动物的时候，亚当每一个亚当都给他起了名字，都给他起了名字。可能有些起了这个麻雀，有些起的鹌鹑呐，有些起的仙鹤呀，这些名字。但是呢，亚当都给他起了名字。二十节说，亚当与牲畜、飞鸟、野兽也起了名，跟这个野兽都起了名，说老虎、狮子都起了名字，为亚当未得帮助他的配偶。所以亚当这个把这些动物起完名字了之后，没有看到什么，没有看到的一个帮助他的配偶，就确实看着每一个动物都是怎么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各从其类。所以亚当最后的时候一看说，哎，这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。这是亚当，天主说我为他造一个的。我们知道这创造夏娃就在天主的旨意当中。所以亚当跟这些动物起完名字了之后，发现他只有他一个人，所以说他说这没有发现他的配偶去帮助他。我们说这个这是天主的安排，这是天主的安排。亚当跟这些动物起了名字。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妻子也是帮助者，在今天我们也能知道是一个帮助者。所以亚当没有这个遇到他的配偶是帮助他。我们说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也是一个帮助者，在今天我们如果你学过圣经，你会发现妻子就是帮助丈夫的，这个家庭是一个完美的家庭，所以说需要妻子的帮助。圣经在圣经这么说的，也愿妇女穿居面衣裳，有廉耻，能谨守，不以变法金珠和珍贵的衣裳为装饰，专以善行为装饰，这是自称敬主的妇女合乎当然的。妇女应当凡事顺服，沉静的学道。所以在这个家庭里，我们知道妻子是帮助者，对吧？他说这个专以善行为装饰，他说这个这是自称敬主的妇女合乎当然的。他说这是在主的眼中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他 他说也愿妇女穿居面衣裳有廉耻。所以说我们说看到一个女人，她这个穿的衣服非常居面呢，还有呢她有这个廉耻，这是比较好的，这是在主的眼中看着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和现在的这穿衣服也有一些人穿衣服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是什么是好的，穿这个居面衣服有廉耻，他能谨守，所以这是这种这个穿衣服的方法是特别好的。我们知道今天能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是就是像这个女汉子那种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圣经的，和圣经是不一样的。在帖目太前书2:11-14这么说的：妇女应当凡事顺服，沉静学道。我不许妇女讲道，不许僭越丈夫，只当沉静。在这些经文说的特别清楚，他说不叫在一个教会里不叫一个妇女站起来讲道。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个你说讲道是好事情吗？我们说这个传讲天主的话语是好事情，可以给人传福音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在教会里？还有呢，你说可以这个妇女可以在这个教会给这个姊妹给孩子讲主日学吗？这也是好的，这是天主允许的。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。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就不同意，说女人可以做这个教会的牧师啊。圣经说的特别清楚，妇女应当凡事顺服，沉静学道。她应该学道，不许妇女讲道，不许僭越丈夫。所以在这个一方面责任方面是她的不许僭越丈夫，意思她所做的她不可以管辖她的丈夫，对吧？她可以做这个帮助者，她可以这个给丈夫出这个意见，但是并不是让她辖制她，对吧？不能僭越丈夫，这是圣经说的。你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作为这个顺服，做这个不叫这个妇女讲道啊，很多人是不同意的。你说无论同不同意，圣经是这么说的。我们说这个，你说这个谁说对了？我们说圣经说对了。我们人他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说每一个人就说这个每一个的看法，他们都不同意，对吧？你找一个无神论，他说你的信仰也错了，他们会不同意，对吧？他们会说不同的方法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说的特别清楚，他说他不许妇女讲道，不许僭越丈夫，只当沉静。所以现在在这个很多很多这个福音派，他们会说这个这女的可以当做牧师，可以做这个传道人呢、啊、这个是不是圣经的原则？这是不是圣经的原则？圣经说的特别清楚。你说这个一个妇女在这个教会里讲道是好事情吗？我觉得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你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教会是最坏的一个教会，也是一个最大的。你看这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，他说什么？你们的妇女在教会里要闭着口不准说话，他们应当顺服，律法上也是如此说。在这些经文并不是不叫这个不叫姊妹在教会说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讲道的意思。35节他说若他们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。有的时候人会说哎，我丈夫还不信主，我怎么办呢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拿着圣经问他也比较好的。如果你拿着圣经问他这个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你要问他这个事情，他会思考，他会再考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主爱我们呢？他会思考这些事情，也可以叫他学习圣经，这是比较好的。他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妇女在教会里说话原是可耻的。圣经说的特别清楚，一个妇女在一个教会里站起来讲道是他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啊，并不是不让说话。他的意思是在你要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1-14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就说的是讲道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圣经不支持这个这女牧师在教会讲道，圣经没有那么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夏娃，这个次序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并不是说地位是一样的， 并不是说这个姊妹在教会没有地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是把这个责任给了弟兄，责任给了弟兄。特别是那创造亚当的时候也是同样的，把这个责任给了亚当，没有给夏娃，对吧？没有给夏娃说，把这个责任说，你要这个遵守这个命令，善恶树的果子，亚当你不可以吃，没有说夏娃你们两个不可以吃，没有说。在创世纪二章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天主就是亚当沉沉的睡着，便取下他一条肋骨，不伤肉。耶和华天主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亚当面前。所以这个天主创叫亚当睡着了，怎么样？他取下了他一条肋骨，怎么不伤肉？耶和华天主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亚当面前。所以圣经说这个，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这个，起初，这个男人不是从女人出的，女人是从男人出的，就因为是这个从亚当身上的肋骨去掉之后，拿这个肋骨造一个女人，所以圣经说这个起初是女人从男人身上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提到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说这个给他说这个深深的睡掉之后怎么造成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夏娃，也就是世上的第一个女人。第五是天主就设立神圣的婚姻，是天主设立的。在创世纪的22:23-24，亚当说，这就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，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可以称为女人，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称为一体。所以说我们说两个人结婚了之后怎么样，是这个称为一体的。从前是两个罪人，但是呢等到结婚了之后是两个罪人称在这个一起生活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能从圣经中能看到这一点。我们说这个婚姻是一个神圣的，是这个婚姻不是亚当想出来的，是天主想出来的，是在天主的旨意当中，婚姻是在天主的爱中的这个天主的旨意当中。你说这个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祝福亚当夏娃，天主才设立这些事情。你说这今天这个很多人不同意这方面呢？我们说这他说这个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。我们知道这个社会，无论社会说什么，法律说什么，婚姻就是天主定立的。天主这个定立这个婚姻，天主有这个权利就在天主的手里。天主说这是婚姻是好的，是和这个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，所以两个罪人成为一体。在这个圣经在2:24-25这么说的，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，夫妻二人赤身并不羞耻，这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说除了这个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，属于这个淫乱的罪，都是属于淫乱的罪。我们说这个人要看重这个婚姻，是婚姻是不可轻看的。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不看重这些，社会他们也不知道。希伯来书13这么说的，无论何人，婚姻的事都是贵重的，床也不是污秽的，只是勾合行淫的人，天主必要定他的罪。所以天主告诉这个我们这个说这个婚姻是非常是贵重的一件事情，不是这个很随随便便的，不是喜欢一个就这个结婚，不是那样的，是这天主看着这件事情是非常贵重的事情。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是不符合圣经的婚姻，是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也不支持这个婚外的事情，他也不支持。罗马书这么说的，弟兄们，我现在的话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讲的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一事吗？比如妇人嫁了丈夫，丈夫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， 所以两个人结婚了之后，就是立了一个盟约。他说，丈夫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丈夫活着若归别人就叫淫妇，丈夫一死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归别人也不算淫妇。在这里就是说，两个人结婚呢就立了盟约，这个天主有这个权利，就说这个婚姻的事情要看重的，是一对夫妻结婚呢是不可以分开的，一直到什么时候，一直到死的这有一方离开这个世界，肉体方面去世了才可以嫁别人。如果是在这个以外不可以嫁别人的，你说这个有些人是没法过日子啊，那是当时的选择，这是没办法的，要承受这个后果。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犯罪有罪的后果，如果我们做这个选择也是同样的。如果你选择一个配偶啊，无论这个丈夫啊，无论妻子啊，选择了之后也是同样的，也是要承担这个后果。这是圣经说的特别清楚，他说这个两个人结婚了之后，被这个盟约已经订立了，天主就是见证人，是不可以分开的。无论什么条件，你说这个你支持一个人结婚了，他要这再婚再离婚再结婚吗？我不支持这个，因为圣经说的特别清楚，圣经说丈夫活着是不可以归别人的，不可以再结婚的，如果妻子活着不可以再找第二个妻子的，这是圣经说的，这是一个神圣的婚姻，这是在天主的眼中，天主也看重这些事情，是最一个完美的，是神圣的一个婚姻。你说这个一个妇人也不可以离开她的丈夫，圣经也不再支持这些这个就是离婚再婚这些事情，圣经不支持的。哥林多前书，你说这个社会上支持，但是圣经不支持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是万能的天主，对吧？他创造一切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的，职位要免淫乱的事，个人应当有自己的妇人，妇人也应当有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应当用合宜的情分待妇人，妇人待丈夫也是如此。妇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，丈夫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妇人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若同约暂时分房，未得闲进食祷告，那却是得，以后仍要相聚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有很多人他们说这个夫妻可以分开住，没问题的，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里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在这圣经说的特别清楚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若同约暂时分房，未得闲进食祷告，那却是得，以后仍要相聚，免得什么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这个原则，他们说没关系，我可以去很远的很远的地方打工，我可以去一年两年，我不用回来。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婚姻最后怎么样？婚姻破坏了。你说这个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他们自己不知道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对吧？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，圣经说得清楚吗？特别特别清楚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给圣经翻到这节经文，他会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，就在这里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这么说的，我吩咐那一境成亲的远不是我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妇人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一境离开不可再嫁，所以一个人要离婚呢不要再嫁了，不可再嫁，或者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丢弃妇人。对着其余的人还有一句话，不是主说乃是我说，比如弟兄有不信的妇人，若妇人愿意和夫同住，就不要丢弃他。他的意思是两个人结婚了的一个人信主了，比如说妻子信主了，丈夫还没信主，已经结婚了。他说什么样啊？他说这个若妇人愿意和夫同住，就不要丢弃他。妇人有不信的丈夫，若丈夫愿意和其同住，就不要离开他。你看嘛，我们说这个一个基督徒一个不信主的已经结婚了，这个不要分开。他说这个十四节说，不信的丈夫因妇人算为圣洁，且不算 且不信的妇人因丈夫算为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算圣洁，但如今是圣洁的。他如果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呢这个婚姻也是非常好的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婚姻，不要这个分开。他说这个圣经在下边说，你怎么不能知道不知道救你的丈夫呢？你怎么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他就提醒我们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说两个人结婚呢，如果一个丈夫妻子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是在主的眼中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婚姻，是一个神圣的婚姻，不要因为这个信仰方面分开，这是天主不喜悦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么说的，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太忍，所以容你们休妻，但起初不是这样。在耶稣基督也是支持这方面，他说这个天主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在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里，后来有一些人他们开始休妻，这些事情啊也不是主喜悦的事情，我们说也不是耶稣基督同意的事情，对吧？说人的心太忍了，所以怎么容他们休妻，但起初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说一男一女结婚成为一体，这是神圣的婚姻，这是非常好的婚姻。你说这个婚姻象征什么？象征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，这是有象征的。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，你们做妇人的当服丈夫如同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顺服基督，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疼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疼爱教会，曾为教会舍命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，使教会因着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成为圣洁，叫他站在自己面前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全然圣洁，无可责备。丈夫应当疼爱妻子如同疼爱己身，疼爱妻子便是疼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厌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他，如主保养教会一般。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。所以说人离开父母，好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妙，我是指着基督并教会说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说，这一对夫妻是天主这个祝福的一个婚姻呢，是神圣的，是象征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教会死了，为教会耶稣流他的宝血洗净了教会，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我们说夫妻关系也是同样的，夫妻关系也是同样的，象征教会和耶稣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。圣经在这个末世录这么说的，我们说教会就像心腹一样，我们应当欢欣踊跃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已到。这羔羊指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常常提到羔羊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羔羊。那个使徒约翰一看见耶稣说，这是天主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耶稣基督洗净人的罪孽的。我们说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说羔羊婚娶的时候一到，到最后的日子，他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其臂，他蒙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布衣，这衣服就是圣徒的义。天使对我说，你写在书上，凡蒙请赴羔羊婚宴的都是有福的。又说，这是天主的真言。但是这个是对于基督徒说的，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有一天耶稣基督像一个新郎一样，他会来接我们，对吧？他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这不是和你没关系，这是耶稣基督这个婚娶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像一个新郎一样娶这个新妇。他说这个娶新妇，他天使对我说，你写在书上，范蒙清赴羔羊婚宴的都是有福的。这是告诉一个基督徒啊，有一天会像一个新妇一样 被耶稣基督取去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个教会就像一个，我们说这个教会也像一个心腹一样，教会也像一个心腹一样。我们说一个教会也是要荣耀主，要荣耀耶稣基督，做个纯洁无瑕疵的一个教会，这是也是圣经说的比较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看这几件事情，看天主的安息，天主的安息并不是天主累了，天主他是完成他的工作。第二，我们看天主创造了细节，创造天地，创造宇宙，那是没有下过雨，那时是地是滋润的，有四的伊甸园里有四道河，这个很清楚。第三，我们说天主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，亚当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，但是呢只有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可以吃，他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天主给亚当的一个责任，告诉亚当这些命令。第四，我们说天主创造夏娃是为了帮助亚当，是帮助他的，是做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第五，我们说天主是设立神圣的婚姻，亚当夏娃他们结婚的，天主是他们的证婚人，所以我们说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婚姻。